中共窃国建政64年来，至少杀害了8000万的大陆同胞。最令人震惊的罪行包括89年六四、北京血腥镇压民意学生及民众，以及99年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集团发动针对法轮功学员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残酷迫害。中共政权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十一不是所谓的国庆，而是名副其实的国殇。随着九评共产党发表，引发退出中共党团队大潮，至今已经有超过1.4亿的大陆民众退出了中共的组织。而今年7月发起的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全球联署行动，至今已经有超过44万人签名支持。
丁年十一是中共窃国64年的国殇日，支联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和社民联发起游行，抗议中共抓捕维权意见人士，要求平反六四。而规模最大的则是在北角英皇道游乐场举行，以解体中共、救国救港为主题，同时声援超过1.4亿大陆同胞退出中共组织的集会游行活动。多位知名人士到场发言，斥责中共从89年六四开枪屠杀学生到99年残酷镇压法轮功的罪行，直言十一是名副其实的国殇日。
这个很清楚是赤裸裸的一个政治迫害，不只是这样，这个迫害是继续持续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包括内地很多法轮功的信徒支持他们的维权律师，好像高志成等等，都是被各种的打压。中共的对人民的压迫不是纯粹的过去式，更加是现在进行式，是持续去进行的。所以在这个时间，当然我们更加觉得没有任何的值得庆祝的地方，
更加是绝对反对这些这样的活摘器官的事件在我们国内发生的。我们相信共产党最终有一日会面对他应得的惩罚。共产党就好像一棵枯了根的大树一样，我相信很快的日子这棵大树就会倒下的了。
你要中国富强，就一定要共产党灭亡。我们爱国爱港，一定要反共产党。解放军是效忠共产党的，无论反右，无论文革，去到六四，共产党都是踩住人民的身躯去为人民闭服务。
只要反共就行了，谁反共谁就会有人支持，谁就会有上天的支持，因为共产党马上要灭亡了。所以希望所有人都记住，如果还在中共里面的呢，尽快退出来，因为中共灭亡的时候你肯定不会有好的结果。
也有大陆维权人士透过录音发言，谴责十一前夕中共杀害小贩夏俊峰是灭绝人性的行为，呼吁大陆民众趁国殇日退出中共组织。
法轮功提出的这个退党，希望中共体制内的人吧，共产党这些人吧，应该尽早的认清中共这个体制，邪恶体制，尽早脱离这个体制，退出这个体制。
现在真的是给你自己留后路的时候，你怎么留这个后路？当你跟这个魔咒、跟这个党服告别的时候，我觉得这扇门就已经打开了。
前立法局议员冯志活牧师相信有天理，批评中共破坏中国传统文化，期盼美国神韵艺术团可以来港演出，
让中国的国粹文化艺术在中国的土地可以演出，可以被香港人，最少香港人和来香港的同胞可以一起去接触欣赏。就是因为你不给神韵来了，就有海难了，不是偶然，大家明白有天意。
集会上，医师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亚洲区法律顾问、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正式公布第一波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要求中共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全球联署统计。从6月中旬到9月底，全球共有超过44万人联署。
联合国再也不能够漠视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所下令的、所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以及酷刑罪等最严重的三宗罪，应该即刻起诉跟调查， 江泽民、周永康、薄熙来，联合国应该更大分贝的复合全球的民意，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让两岸三地的公民运动如火如荼的告诉世界，我们再也不要有国耻日了，好不好？
展前活动将持续到11月底，全球共计有欧美澳亚四大洲32个国家共襄盛举，其中亚洲有10国参与。集会结束后，约800人的游行队伍下午2点在天国乐团的领头下，沿着港岛区缓缓前进，沿途吸引许多的市民及大陆游客观看。下午约5点抵达中联办，结束今次的活动。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机构公民力量上个月发起签名活动，呼吁反对中国再次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那么本台记者呢采访了活动的发起人还有相关人士，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对此事的看法。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设在瑞士日内瓦，今年11月中旬，联合国大会将投票选出新一届的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目前中共已经报名进入新成员的候选名单中。美国公民力量组织发起人杨建立9月下旬在瑞士巴塞尔发起了反对中国再次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签名活动。截至目前为止，已经超过3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参与了签名活动。
在我们的呼吁书里边呢，我们着重的谈了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同时呢，我们也这个向联合国提出这个诉求，要求联合国对长达14年之久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进行调查，进行系统的调查，而且要公布真相。
这一活动的另一发起人，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韩连朝表示，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非常糟糕，中共在人权记录上留下了斑斑劣迹。
他们对法轮功的这个迫害恐怕是前所未有的那么残酷，他们使用了很多这个酷刑。在很多大大小小监狱里边，就是抓了非常多的这个法轮功这个成员，他们对法轮功的这个迫害，我想可能超过其他任何迫害。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声明，联合国大会在选举人权理事会成员时，应该根据候选国对推动捍卫人权事业的自觉自愿程度及贡献进行投票，并要求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秉持崇高标准，促进和捍卫人权。人们看到2006年至2012年中共在担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期间，中国不断有异议人士被抓，大量的暴力拆迁、土地掠夺、暴力寄生、强迫堕胎、黑监狱、非法软禁、暴力殴打、酷刑、非法限制公民出入境、亲属株连等形式的人权侵犯事件出现。
他根本没有这个在国内维护这个本国人民的人权，而且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人权侵害国。中国政府是没有资格坐在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的这个殿堂里边的。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果他在本国不能代表自己的人民，他是一个独裁的政府，他在联合国的表决代表谁的利益，这个联合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必须考虑和思考这样的问题。
2011年初，受到埃及和突尼西亚革命的影响，利比亚出现反对卡扎菲统治的示威游行，并很快转化为内战。利比亚的独裁者卡扎菲采取血腥镇压的方式向自己的人民开枪。当卡扎菲屠杀利比亚人民时，曾两次提到了天安门广场屠杀是所谓的伟大作为，把中共在天安门的屠杀作为他的榜样。当年3月1号，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终止利比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资格。这是联大首次终止人权理事会某一成员国的资格。
利比亚政府屠杀自己的人民，利比亚没有资格坐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殿堂里，那么为什么中国有资格呢？
中共早在1998年10月5号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是15年来这个真正能够为中国人造福的公约根本没有执行。日前，中国境内100多名学者、作家、律师和公民联名向中国人大常委会发出公开信，呼吁尽快批准这项公约。
中共在人权方面的一些侵犯迫害呢，是耸人听闻的。现在 在国际上揭露的中共呢活摘人体器官，还有杀人贩卖尸体啊，这一类邪恶的罪行呢甚至超过了当年希特勒法西斯。
面对这样一个残暴的独裁政权以及全球华人的呼声，联合国将如何抉择？我们拭目以待。
Open Door 是一款苹果手机的浏览器，也是翻墙利器，它可以用来突破网络封锁，因此在中国、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国家相当受民众的喜爱。不过中国大陆的民众可能要失望了，因为苹果公司中国的应用商店 App Store 被迫关掉了这个软件。据了解，中共当局启动了一个对几个手机新闻应用程式的打压， Open Door 就是其中的一个。苹果公司对此没有置评，只告知这个程式含有在中国不合法的内容。
这款名为 Open Door 的手机翻墙软件是免费的 iPhone 浏览器，它会绕过网络供应商和防火墙的网络封锁，将用户的网络途径重新绕到应用的服务器上。 Open Door 可以直接访问中国网民所说的三个不存在网站，分别是 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而且浏览速度相当流畅，许多大陆民众都是透过这种翻墙方式了解到许多中国大陆看不到听不到的真相。 Open Door 的主要开发人员表示，这款程式有很多中国用户，在大约80万次的下载中，有三分之一左右是来自中国大陆。不过苹果公司最近从中国的应用商店 App Store 中把它移除了，移除的原因说是该程式含有在中国不合法的内容。根据荷兰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被屏蔽前每天几乎有2000个中国用户下载这一软体，但在今年的7月11号中国方面的下载数突然降到零。 Open Door 在苹果的中国应用商店中被屏蔽了，而开发者根本没有收到任何通知，对此苹果公司未做出任何评论。
苹果拒绝对此做出评论。我个人认为这个东西的原因肯定是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压力，然后苹果被迫做出的一种退让和妥协吧。
中共政府为什么做这件事，更进一步证明了他有不可见人的东西，而且呢，他最不放心的是这个手机的这些东西。
Open Door 的研发者给苹果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不清楚一个简单的浏览器如何含有非法内容，用户自己选择要浏览什么网站。按照同样的逻辑，难道所有的浏览器也包含非法内容？事实上，这并非苹果公司第一次在中国应用商店移除他认为在中国不合法的内容。该公司先前也移除过新唐人电视台开发的 INTD 程式。一名匿名的中国互联网专家说，尽管法律上的解释可能有问题，但确实是有法轮功内容被封锁的先例。
我觉得苹果在这方面，如果说它还保持着它那一点点就是创新比较独立的那种风骨的话，那它真的应该把这些针对中国市场的这个带有翻墙啊、越狱功能的软件呢，再把它拿回来，而且应该加强它的功能。其实这对它的市场，对于老百姓来讲的话，这个是会受到市场的推崇的。我觉得苹果想的太多了，做出这种妥协实在是令人遗憾的。
在2006和2007年，雅虎曾将记者施涛的个人用户信息传给中共当局，导致施涛入狱，因此受到国际谴责。谷歌起初决定在其中国搜索引擎上实施审查时，也受到媒体并购。中国人权组织的执行主任谭进长表示，现在的雅虎和谷歌已经共同创立了全球网络倡议，与人权组织以及学术专家一起保护全球用户的权益，但苹果在此方面的作为仍不明朗。